弟兄姊妹平安，我哋睇利未記啊，民數記嚇，因為啱啱今日講利未人，所以突然間講咗利未記。我哋睇民數記咧，已經睇到第35章咯。聽日咧就係成個民數記嘅最後一章嚇。不知不覺咧，我哋睇咗九個禮拜進入去民數記呢一個嘅祝福啦。九個禮拜咧，經歷以色列人點樣進入曠野啦。而嚟到第35章咧，去到尾聲啦。尾聲嘅時候，成個焦點咧已經唔係曠野啦，成個焦點係應許之地。點樣喺應許之地咧落地生根？點樣喺應許之地裏邊咧活出神所俾佢哋嗰個嘅祝福啦、個聖潔啦、成個嘅國度咧？所以成個焦點就放咗喺第35章呢一個神聖潔國度，呢一個神嘅嗰個嘅公義樹點樣栽種喺呢一塊地上邊？呢句先至係關鍵啦。唔單止係話咧離開曠野，唔單止話咧進入去應許之地，唔單止話我攞到塊地啦，咁結果係點咧？結果係要將神嗰個屬性、神嗰個公義咧喺成個呢一個嘅地方咧遍植出去，讓迦南地成為一個新嘅創造，讓迦南地咧有新嘅文化，讓迦南地有一群屬神嘅子民活出嗰個公義樹嘅特質。咁呢個就係去到第35章要去表達嘅。邊個去讓呢一個公義樹遍植喺成個迦南呢個地方應許之地咧？利未人嘅分佈，利未人嘅工作。所以第35章就係處理完前面各個支派嘅分地咧，就係要處理利未人佢哋住喺邊度。所以今日我嘅題目咧係應許地遍植公義樹。應許之地遍植公義樹，就是透過利未人的分佈去完成這個公義樹，這個生命樹的遍植。他們的分佈呢，在1至8節就講到呢，耶和華在摩亞平原約旦河東耶利哥對面曉喻摩西說，這個就是要進入應許之地，要進入迦南。前面已經打敗米甸人了，然後繼續企喺呢個地方咧，做好多嘅分配啦，做好多嘅分工啦，做好多嘅事情。成個思考已經進入咗應許地，已經前進啦。前進嘅時候，佢哋點樣做呢？你吩咐以色列人要從所得為業嘅地中，把些城給利未人居住，也要把這城四圍嘅郊野給利未人。然後一路就講到他們怎樣在城外面量1000爪之後再1000爪，利未人就在這1000與1000的中間就建立他們的城，就散居。事實上那個地方很小，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利未人就是住在一個這麼小的城裡面，然後還有他們的郊野可以放牧那些牛羊。利未人他住的地方和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当第创世纪第49章雅各为12子孙祝福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过利未人和西面要散居在他的兄弟当中，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一些残忍的事，杀了示剑城所有男丁。这个对他们来说好像一个先知预言，是吧？对利未人来说好像一个先知预言。现在他们是不是真的散居？利未人真的散居，他们分散在12支派当中。这个是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怎样看先知预言呢？有时我们解读先知预言会不会落在一种迷信，讲了我分散即是咒诅，分散即是咒诅，咒诅即是不好，所以我一生就在那个好像那个预言的阴影里面冇辦法出到嚟。利未支派佢嘅宗局真係分散，但係呢一種分散咧，係由咒助式嘅分散變成一種祝福式嘅分散。當佢哋睇先知預言嘅時候，當我哋睇先知預言嘅時候，我哋要知道一件事：每一個人都要為到自己嘅行為負責任。先知預言唔係一種嘅好似占卜。不是那個的內容講出來之後就我就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了，好我就翹起雙手等好的事發生， 唔好我就喺度咧，可能就好惊好惊咁，又等嗰个结局发生。利未人佢哋最后系改变咗命运，因为喺献金牛犊嘅事件，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嘅事件，佢哋翻转咗，佢哋起嚟咧对付拜金牛犊嘅人，所以佢哋嘅分散变成咗一种祝福式嘅分散。呢个俾我哋一个几大嘅提醒，就系我点睇先知预言呢？原来我的行为，我的生命是可以让个先知预言发生的时候走向正面，走向一个祝福的一个预言。他们几多座城呢？当他们分到的时候，他们分到42座城，然后呢还有6座逃城，加上是48座。48座城分散在以色列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第七节，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48是12乘以4，12是12支派，4是指到地的四方，通常是指神的国度。所以他们的分散是48座城，在12支派里面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所以整个利未的城好似仿佛係一個預表，以色列人本身就係一個祭司的角度，佢要預表神要喺全地，要喺迦南地咧開始有一個嘅初形。呢、這個初形透過喺中央先建立，好似以前咧喺中央先建立一個會幕，全部圍繞住會幕。依家將會幕擴展到迦南地，迦南地要成為神心目中要安排嘅一個全地計劃嘅典範。正如今日以色列咧，系要神要祝福全地嘅一个典范，所有嘅嘢睇下以色列发生咩事，佢就会预表扩散到全世界。神要应许之地有一个咁嘅特质，所以48座城代表祭司嘅国度，12乘以4喺呢个地方要彰显出嚟。咁呢一批百姓如何喺迦南文化里边活出一个祭司嘅国度咧？透过利未人。透過利未人在《生命記》裏面很清楚，他們要負責一個角色，這個角色就是教導神的話語。他們要將律例典章教導以色列人怎樣去獻祭，怎樣去燒香，怎樣去跟神連結。所以這個分散就變成由一個原先雅各的時候的咒詛式分散，變成一種祝福式分散。呢種祝福式分散就喺48座城裏邊，將神嘅救恩、將神嘅律例、將神嘅屬性教導嗰啲百姓。所以咪就係將生命樹嘅特質、將律法嘅特質遍植咗咯，係咪啊？佢將成個應許之地嘅48座城咪喺個地方遍植咯，因為佢哋教導緊聖潔嘅律例。唔單止佢哋教導緊聖潔嘅律例，佢哋亦都執行緊屠城神嘅救贖計劃，係咪？所以佢哋喺屠城裏邊做主持，佢哋住喺個地方，佢哋執行神救贖嘅整個特質。呢、這個就係利未人佢哋一個好重要嘅翻轉，由一個咒詛式嘅分散變成一種祝福式嘅分散。在全地里面，在当时来讲，即是说应许之地里面，活出神给他们重要的特点。哇，所以利未人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如果没有利未人在这48个点里面呢，将整个真理不停去教导，以色列人已经是定居了，他们安居乐业之后，有时太安逸会忘记了神。所以他们需要有利未人分散在这个地方去教导。而1-8节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1-8节有一共咧系有七次提到利未人，而七次提到利未人之前都讲一个好重要嘅字眼，就系给利未人，就系俾利未人呢啲地。边个要俾利未人呢啲地咧？系以色列嘅其他人。如果要支持一个圣洁的架构的话，全民一定要学习去给利未人有地， 全民一定要学习供应利未人生活的需要，以至于整个社会里面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成为中心，成为教导，成为整个生命树的源头。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教会如果在一个地方讲着公义树，讲着生命树的话，全民就有一种的喂养，走向神所设计的祭司角度。如果教会讲歪了，其实就会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要支持教会去将生命树的真理讲出去。我们要支持教会在教会里面让这个生命树的种子散播到整个国里面。所以祝福不祝福，蒙福不蒙福，关键是生命树有没有被教导出去，公义树有没有被栽种出去。如果有的话，有没有一群人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整个祭司架构的维持，利未架构的维持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懂得看着个焦点，这个焦点呢不是我们出去高举其他的价值观，不是我们去高举任何的学说，包括很多学说可能很有帮助的，可能很好的。有一次有一个牧者来到舞台来倾偈，跟我们分享六一的成功特质是什么呢。当时我负责接待他们，我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教会用一套的心理学的人格分析，帮助弟兄姊妹去了解自己的性格啦、特质啦，以致他们在小组互相沟通的时候就知道，哦，你是几多号，你是几多号性格，咁大家就比较认识对方啦。所以每一个入到他们教会的人的必修课程就是那种的心理性格特质啦，必修，然后就要查出他是几多号几多号。咁我就话啦，我姑且唔理呢一个心理学的性格理论啱定唔啱。但是原来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先要必修这个课程，再去学习圣经其他课程。即是说原来他们学东西是要先经过一样东西再入圣经。为什么不直接入圣经？难道这个架构比圣经的更加精准？难道这个架构比圣经的那个的教导更加有力量？为什么我们要经过世界很多的思考才进入圣经的思考呢？而不是说反过来我先单纯入到圣经里面，再用圣经管理我整个思想、心思、意念呢？无论哪一套它几高几好都好，它的价值观、它的标准、它对真理、对我心思意念里面的洁净都比不上圣经。圣经在这里透过利未人做两种很重要的洁净。利未人要教导的是心思意念里面的洁净，利未人执行屠城的是行为的洁净。入到屠城之后杀了人嘛，是不是？行为如何洁净呢？是透过利未人的执行。所以利未人来到做两件一至八节很重要的事，是洁净、洁净、洁净，心思意念里面的洁净，价值观里面的洁净，生活焦点里面的洁净，然后呢行为里面如果我有误杀误犯的这些洁净。所以整个是祭司的角度，圣洁的角度，没有利未人这些事做不到。我们会在没有利未人的话，我们对真理的认知会停留在初阶段，即是信了耶稣了，认识了，哦，就是这样咯，救恩就是这样咯，然后呢我就会落回世界里面。因为我回教会，如果我真的很乖的，一个礼拜我只是回一天而已，然后呢我一个礼拜回学回几天呢？回五天、哦。如果学校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教育的话，学校教导的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了。我有五天接受世界的价值观，我只有一天接受圣经的价值观，结果呢我那一天又不是很认真去听教导的时候，可能又不是很精准去教导，结果呢世界的价值观就不停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所以神已经带领他们进入去迦南地之前做了一切的预工，圣洁国度的建立， 是祭司的架构，利未的架构要成为整个生活的中心。表面上他们是边缘，因为分散在城外，因为神要利未人不停去默想的，好像本来的缺乏现在有神的供应，但供应得来他们的焦点又不是物质，他们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又好像是边缘，教会好像是边缘，一个礼拜只是回一次，是不是？公司才是中心，一个礼拜回五天，教会好像是边缘，但教会是中心，是不是很抽象？如果今早未睡醒，应该听到一头雾水。什么是中心？神的话语是焦点，神的话语是中心，所有释放神话语的就是核心，就是生命里面的焦点。所以利未人其实是焦点。好，这个一至八节里面讲到，他们整个分散是为了要教导真理，是要将神的角度很清楚巩固出来，也都是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我今天整个心思意念很多的东西，我有没有用真理去调整自己？有没有用真理帮助自己？有没有用真理重建我自己？因为我在世界里面的价值观事实上是很牢固，是很牢固，以至于我们需要在神里面透过真理才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第一至到八节里面呢讲到那个真理角度的建立。九至三十四节是讲到徒成，徒成的具体执行应用和怎样判断什么叫做误杀，什么叫做是真正的谋杀，那个是九至三十四节。最后他要讲出的什么叫救赎，所以徒成是显出救赎。一个角度如果是祭司的角度，他里面不会只是有真理的教导的部分，他一定有一个很强的救恩的应用部分，而徒成就是彰显救恩的应用部分，彰显神的属性，神的救赎。首先他设立了六座徒成，这六座徒成如果我们看 PowerPoint 呢，有一个图的，这张图就告诉我们这六座徒成的分布在哪里。我们可以看一张的图就可以看到这六座徒成。十四节说，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所以透过这个图我们看到呢，有三座在约旦河东，是不是？是哥兰、拉末和比色，有三座在约旦河，在河西，在应许之地，基底斯、士剑和希伯伦，分布得很平均的。他不会说在以东地、河东地呢，是不是约旦河东不是神最初的计划，不是给你们的，他就没有救恩，没有救赎在那个地方。神仍然让河东有救赎，约旦河西一样有救赎。三座在约旦河应许之地，三座在河东之地，整个救赎是要遍及全地的，这个是神的心意。而进到去里面这六座徒城，他又很清楚分到什么 是杀人，什么是误杀。杀人和误杀呢，他里面的区分很具体的，怎样分辨杀和谋杀和误杀呢？第一个小段就是先讲了设立六座徒城，先九至十五节，六座分布平均，六座呢讲到全地，预表全地都要彰显神的救赎。然后去到十六至二十三节就分辨呢谋杀和误杀。有时我们觉得什么圣经这么有点这么沉的，是不是？你看第十六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他就是故杀的。这里讲到是用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杀人？铁器，然后呢石头，里面原文的意思是有病的，即是说是一种工具，铁器是有病的，石头不是就这样拿一块石钉它，也都是有一个病，有工具，所以他们是故意用一些可以杀人的工具去杀人。 所以從工具入手就知道咧，你唔係隨手執嚿石掟佢，你係有計劃殺佢，你係攞起個工具殺佢。所以第一個佢係攞到工具問題，第二個咧二十節殺人嘅動作好有趣喎，佢連動作都判斷埋咧，你係故殺、故意殺定係誤殺。二十節。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他讲到个动作，原来你是故意推倒他的，然后你就埋伏的，从这个动作判断你是谋杀。然后去到第二十节的21节，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因仇恨动机。所以他从三个位去判断，好仔细。神判断我哋同样都系咁样。我嘅动机系咪已经有问题？然后咧，我用嘅工具系咪反映到我系蓄意嘅？我仲埋伏添，系咪啊？埋伏，有时我哋会唔会埋伏噶？会噶，系咪啊？有时夫妻闹交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会埋伏噶。等對方一講出嚟咧，我就將我收喺心中多年嘅埋伏咧，就露出嚟，就數曬出嚟啦，係咪啊？原來我哋都會埋伏嘅喎，我哋都會有動機上邊咧唔好嘅地方嘅喎，原來我哋都有咧刻意咧，即係攞一啲對方最唔中意嘅嘢咧，就去攻擊對方嘅喎，係咪啊？係咪攞啲致命嘅武器啊？係咪啊？嚇，故意攞啲把柄啊，嚇，又攻擊對方。神都提醒我哋，原來咧嗰啲唔係誤殺喎。那些叫故殺，故意要殺對方，在溝通上面，在相處上面。所以神都鼓勵我們要檢查自己，要幫助自己，可以以此我不會成為故殺的，是不是？讓我可以有機會成為誤殺的，我還有一個屠城可以進去。入到屠城，誰仲裁呢？他講到會眾，第24節，会众就要照典章，然后25节，会众要救这误杀的人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屠城。会众，屠城边个住在那里呢？利未人，利未人是住在屠城的，所以屠城里面的会众主要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就是执行这个救赎工作，所以他两大工作，除了要教导真理的部分，教导律例典章的部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要将个救赎彰显出来，他要将神的救赎表达出来。在神里面原来永远有一个救赎给我们，透过屠城成为一个预表。讲完这些之后呢，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么繁琐的东西呢？他整个最精彩的部分就在第30至34节，为了可安居。30至34节，整个屠城的精神是什么呢？他为了可以安居，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安居，安居立业。谁安居呢？边个安居？34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原来要有先有神的安居，然后才有人的安居。他这里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血所带来的玷污。罪所带来的玷污，仇恨所带来的玷污，全部的东西到最后总结的就是血的问题。因为血让这个地被玷污，所以神一定要解决这个血玷污了地的这个的咒诅。该人杀了亚伯之后，神就跟该人说了，你弟弟的血是有声音从地里面发出哀求。生命记里面亦都有提到，利未记有提到，如果罪污秽不解决，地就会将这些百姓从吐出去。 什麼叫吐出去呢？就是秘掳，秘掳要离开这个地。所以神对于整个应许之地的圣洁的经营有一个很大的特质，那个特质就是如何让这个地继续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地。圣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人的圣洁，一个是地的圣洁。原来人的不洁会影响地都不洁，如果地都不洁了，那还适不适合居住？首先是不适合神居住，神就会离开。而另一个呢，不適亦都人都会被地的咒诅令到他们被掳，这个就是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看整个救赎的观念的话，用一个更阔的眼光看整个香港救赎的观念，香港要成为一座屠城，就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香港要解决罪的问题，核心就要解决流血的问题。所有流血的问题一定要在神的圣洁当中要被处理。那人可不可以为到他的这些所做错的事付上赎价就解决了呢？解决不到。在第31节，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故意的，有动机的，其实他要致死。那不可以收他的赎价，不可以让他给了赎价就不用付代价。那至于误杀的点呢？32节，那逃到屠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那就是说，可能逃到屠城的是误杀的了。咁即系话佢系谋杀又好，误杀也好，人都冇办法为自己俾赎价。事实上，误杀或者谋杀本身都系一个罪。有罪嘅人冇能力为自己赎罪。直到几时呢？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即系话，原来我想要得翻我原来嘅产业住在本地咧，我冇办法。但有一个特例，如果我是误杀的，如果我认罪的，然后呢大祭司死了之后，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地里面得回个产业了。大祭司的死，大祭司的死就是预表一种的代赎。血玷污了地，如果不是藉着死，没办法去让这个的罪得赦免，地得洁净。而这个死是哪个死呢？是大祭司的死亡，好像预表了一种救赎，预表最终就是耶稣就是个大祭司，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救赎我们。所以人无法自救，大祭司的代赎才会带来人和地同得洁净。今天的香港如何进入去回到那个丰盛里面呢？香港怎样回到个祝福当中呢？失业率其实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刚刚有一间航空公司又是会大量的裁员。现在的失业率去到 6.5， 已经是17年以来最高了。17年前就是 SARS， 现在比当时更加高。而这个航空公司裁员的消息未出之前，失业率已经是 6.5 了，好像裁员之后有人说就可能有机会去到 6.7 了，是不停创紧个新高。什么可以让香港整个经济翻复苏？罪的问题，血的问题，在神里面再一次有两个层面的教导，一个是律法的教导，让人知罪；第二个屠城的救赎，让我们可以为这地求平安。教会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救赎我们的香港，教会可以做一个祷告求神救赎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职场，教会可以做一个祷告释放真理里面认罪和医治的部分，求神救赎我们的家庭，全个社会可以回到一个蒙福的状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不停栽种公义树，就是因为有利未人。 所釋放出嚟真理嘅教導同埋救贖嘅彰顯。所以呢章經文係一個極具前瞻性嘅經文，亦都係極有啟示性，一定要讓聖潔嘅架構被維持，一定要以利未人成為整個生活嘅中心點，讓公義樹先接到公義嘅種子，就係真理嘅教導、赦罪嘅恩典，先可以將公義樹放翻喺邊度咧？放翻我哋嘅家庭，放翻我哋嘅婚姻關係，放翻我哋嘅兩代，放翻喺我哋同權柄嘅互動，放翻喺香港整個社會當中。所以呢章經文佢極有前瞻性，當時未入應許之地，仲喺約旦河東。仲是對住耶利哥城，仲未入去的，但聖經已經將一個未來的藍圖釋放出來給以色列人，讓他們知道整個生活的核心，唯有這樣的改變才可以將迦南文化扭轉過來，唯有我們有聖經的真理才可以讓香港整個社會扭轉過來。什麼可以讓香港蒙福呢？不是只是經濟，不是只是经济，是一个社会里面属神的特质、属神的品格有没有彰显出来。影响一个社会的不是架构，不是普通架构，影响一个社会的是圣洁的架构所释放出来的圣洁的教导，然后圣洁的生命。无论什么架构，如果有一群人有圣洁的生命的话，这个社会就不再一样。再好的架构，如果没有圣洁的生命的话，都会在这个架构里面扭曲再扭曲，做来伤，带来伤害。所以我们透过这一章，在民数记就来结束之前，神要释放利未人的真理的恩膏，神要释放十二乘四祭司角度的恩膏在我们整个职场和香港社会当中。所以这张很有威力，这张极有盼望，这张是要帮助我们栽种真理公义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出去就是一棵又一棵活动的公义树，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彰显出神极大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主。